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
声。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年冤狱遭20多种酷刑折磨，辽宁王素梅含冤离世；屡遭迫害，天津残疾女张春霞又被网判2年；揭露迫害遭报复，重庆七旬谭昌荣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素梅遭10年冤狱，20多种酷刑，于2021年3月12号含冤离世，终年59岁。王素梅家住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光荣村。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患有头疼、严重的妇科病等多种疾病。修炼后，他按真善忍原则做人行事，一个月后身上的疾病全部消失。2008年7月21号，沈北新区尹家乡派出所的4、5个警察闯入王素梅家中，将她绑架抄家。2008年11月5号，王素梅被沈北新区法院非法庭审，当庭法官不让王素梅辩护，并把她的家人赶出法庭，王素梅被网判10年。王素梅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先是被关押在被称为魔鬼监区的八监区，被上大挂迫害，她的2只手被吊铐起来，脚不沾地，狱警还指使犯人抓着王素梅的头发，将她的整个头用力按到装满水的水盆里，看她快要憋死了又捞出来，反复10多次，直到王素梅快要虚脱了。在被监狱医院检查出血糖指标极低的情况下，王素梅被转押到脑残队。王素梅因为不放弃信仰，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包括饿饭、罚站、捆绑、群殴、熬鹰、冷冻、灌食、关小号、上双铐、死人床、浇冷水、拽头发、上大挂、胶带绕头封嘴、脚踩后背、头按水盆、禁止上厕所、禁止洗漱、禁止购物、禁止家属接见。2018年7月出狱时，王素梅已经被迫害的双目几乎失明，生活无法自理，住在姐姐家，由姐姐照顾，身体每况愈下，还遭受所在地派出所警察的不时骚扰。2021年3月12号，王素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武清区残疾妇女法轮功学员张春霞，2021年2月被武清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现年53岁的张春霞女士，家住天津市武清区徐官屯街，她先天残疾，双眼看不见，腿脚不灵活，自小体弱多病，生活一直由父母照顾。1998年，张春霞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让她如获新生。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身患残疾的张春霞也未能幸免。张春霞一直被骚扰，政府有关人员对她蹲坑、盯梢、上门查问时有发生。2000年5月，张春霞进京和平请愿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狱警指使犯人毒打他，还把他吊在梁上。2001年正月，张春霞被骗到洗脑班迫害，一天之内被打了3针后不省人事，被送医院急救。后来在家人的强烈抗议下，张春霞才被放回。2002年正月，徐官屯乡政府伙同当地派出所，把张春霞绑架到看守所迫害。2019年9月4号，张春霞在家中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武清区看守所。2021年2月，张春霞被天津市武清区法院网判2年。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法轮功学员谭昌荣女士，因为向重庆市司法局、监狱局等单位控告迫害她的监狱警察而遭报复，2018年10月被绑架。2019年11月15号，谭昌荣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至今下落不明。现年72岁的谭昌荣家住重庆市潼南区泰安镇。修炼法轮大法前，他身患多种疾病，包括气管炎、腰痛、肾炎、胃痛、头痛等，每天都要吃药、输液，一年365天都要戴帽子。后来他遭遇车祸，造成头部内伤，从此一直头痛，昏昏沉沉不清醒，四处求医无效。1997年，谭昌荣修炼法轮功后，仅仅1周的时间，他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谭昌荣是位老裁缝，朴实善良， 做工细致，收费低，很多人慕名而来。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谭昌荣始终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到残酷迫害。2001年，谭昌荣被非法劳教一年。2004年6月，谭昌荣被非法判刑9年，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多种折磨，被关押在多为死缓和无期徒刑犯的四监区，被强迫每天做十几个小时奴工。2015年，谭昌荣又被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遭电击酷刑致满身伤痕。谭昌荣于2018年9月2号实名向重庆市监狱管理局、重庆市司法局控告重庆江津女子监狱警察对他殴打辱骂，用电棍长时间电击，指使犯人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体罚、虐待等犯罪事实。10月15号，谭昌荣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江北区富盛镇看守所。2019年1月，江北区检察院把谭昌荣起诉到江北区法院。起诉书中称，谭昌荣向潼南区公安、检察院和法院邮寄举报信和劝善信，建议法院判处谭昌荣3到4年刑期。2019年11月15号，谭昌荣老人被江北区法院庭审，至今已近1年半了，目前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沃伦郡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德国弗莱堡信息日，民众看清中共邪恶本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6号，美国弗吉尼亚州沃伦郡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非人行径。这是自去年以来弗吉尼亚州第7个郡通过的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沃伦郡委员会沃尔特马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相信这个决议案将帮助人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反人类罪，我们都应该站出来反对。2020年，弗吉尼亚州的49位州议员曾经联署写信给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美国国务院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关注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20号周六，德国黑森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西南文化旅游重镇弗莱堡市举办信息日活动，观看横幅展板的路人络绎不绝，很多人在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一些中国人在现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两位骑自行车的高大德国男士停在结束中共的展板前，边看边讨论，他们说应该结束中共了，他们是祸根，这样才能停止迫害，这场全球大瘟疫就是中共引来的。临走时，他们称赞法轮功学员，现在是结束中共的时候了，你们做得很好。一位从中国来的学生在真相横幅前站了很久，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是从新疆辗转逃出来的少数民族，但只会说汉语，因为在中国从小就不许说和写他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他庆幸自己在2015年前逃出来，现在想出来就难了，有可能被活摘器官了，因为在教育营里有大量的青壮年失踪。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相信现在中共也活摘新疆人的器官卖钱。这名来自新疆的学生还表示，中共耍流氓是一流的，他就怕人们曝光真相，法轮功学员做的正是让中共最怕的，这能唤起很多人的觉醒。他说，我佩服你们，也很受感动。 最后，他欣然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共青团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51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天道好还，又一中央610副主任落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13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蹊跷的是，中共官方对彭波案的通报极为简略，连简历都没有附带，做法颇为罕见。大陆网友对此表示，敏感部门字越少，事越大，大快人心，严惩。彭波是继孙立军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网络资料显示，64岁的彭波出生于湖南，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共多个喉舌媒体任职。2006年以后，又在中共外宣办、网信办、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至于彭波从何时起开始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外界不得而知。那么610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中共为何对这个职位的详细信息秘而不宣呢？据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并且专门为此成立了所谓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后来改名为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故简称中央610领导小组，下设610办公室。这个610类似于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亦或是中共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权体系，完全在法律之外，可以调动所有党政各类资源用以迫害法轮功。自它成立以来的20多年间，610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导致无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同时，据多项证据表明，610系统还深度参与了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虐杀了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2011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认定，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法外机构，协调各机关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监视、收集情报、洗脑、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虐杀。迫于国际上的谴责声浪，中共于2018年3月21日在两会上公布了对610所谓的改革方案，将610的职责归划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并对外宣传610办公室被裁撤。中共的这一举措直接暴露了610的非法性质，就是此前并没有归政法委或公安部负责，是一个法外的特权机构。此外，中共自知610的非法性质，将降级刻意说成裁撤，向外界释放整治610的信号，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但是中共将降级后的610办公室转入地下偷偷运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外界一直以来并不知道彭波是610头目的身份。另外，更为诡秘的是，除了610办公室的非法性之外，还有一个中共讳莫如深的禁区，就是610办公室职位的高危、高风险性。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3月，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在经历过癌细胞万箭穿心般的折磨之后，最终撒手人寰。而早在2005年，杨春月的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一辆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 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另外一个人却安然无恙。杨春月的妻子难以接受这惨烈的事实，哭了一个多月，一再问着，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杨春月妻子的疑问可以在明慧网储存的资料中找到答案。1999年以来，杨春月为了升官发财，紧跟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在赤峰地区迫害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制造出了几百起冤案，导致数百人次被非法判刑，千余人次被非法劳教拘留，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被破坏，丢失工作，家庭成员受株连，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杨春月安排了自己的儿子杨智慧在610开车。杨春月的妻子向苍天发问，自己家人缺了什么德的时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信善恶有报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在610都是在迫害好人，相信他一定会劝劝他们父子少做伤天害理的事。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99年至2018年，恶报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超过16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患重病或被判刑等厄运。无论参与者是否相信恶报，恶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迫害者无所畏惧，发出毒誓，随后不久便兑现。而且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省份，往往恶报也越惨烈。正因如此，民间把610头目的职位又称为死亡职位。下面仅举几个例子。2007年6月5日，天津政法委书记、610头目宋平顺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中共称其死因是涉嫌受贿资金上亿元。2013年11月20日，曾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被查，官方通告中罕见强调李东生在610的隐秘头衔。2016年1月12日，李东生被判刑15年。2014年7月30日，前中央610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并于2015年6月11日被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7月24日，前中央610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于2017年2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2018年6月8日，前吉林省政法官员、610办公室主任孙恒山被下属持刀杀死。2020年4月19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国宝头子孙立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落马。前黑龙江省呼中区610主任梁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法轮功学员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参与迫害时，梁兴跳着高叫嚷，我就狂，我就狂。没过多久，梁兴便死于喉癌。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副局长610头目李福国，当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你们说善恶有报，我这不是好好的。不久，李福国突发白血病，仅两个月就不治身亡。前黑龙江省建三江分局前进农场610主任王维伦曾宣称，我不怕遭报应，我就不信有报应，我跟共产党跟定了。不料王维伦在去山东老家上坟的路上遇车祸暴死。前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曾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此言不出一个月，王忠俊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王忠俊的妻子又跳井自杀身亡。前山东省潍坊市方子区方子镇后张村支部书记610头目李炳全 曾用指头点着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修什么佛？你们修成了我就死给你们看。他回去后没几天就发病，于清明节前几天死去。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多年来，山东一直是迫害的重灾区，从迫害的数量到迫害的惨烈程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在2019年，山东被迫害的法轮功人数将近1400人，在全国排在第一，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24人，占全国的 15.7%， 排名第一，被迫害致死人数为16人，占全国的 16.7%， 也是在全国排名第一。相应的，山东省参与迫害的人员这些年来遭恶报的惨烈程度也在全国排在前列。仅以山东省610系统为例，前莱阳市、栖霞市、海阳市、龙口市、招远市、聊城东阿县、潍坊市方子区、凉山县、枣庄市薛城、烟台市等多地610办公室头目都遭了不同程度的恶报，很多都是患癌症离世，有的脑溢血死亡，有的心肌梗塞死亡，有的甚至还殃及家人。今天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的落马，无论其表面原因是所谓的贪腐违纪，还是中共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众多恶报案例中的新增一例。而中共对彭波履历的全网删除和刻意隐藏，更加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欲盖弥彰。法轮大法修炼者并不希望看到610以及中共体制内追随迫害的人遭遇惨烈的恶报，可是时至今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从去年以来，由政法委610发起的清零行动接连不断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绑架勒索法轮功学员，甚至设置高额举报奖金，公开煽动人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鉴于以上的恶报案例，真心希望那些心存侥幸仍在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的610、政法委和公检法司的参与者，也许你们做了恶事，暂时还没有看到后果，可那是上天留给你们醒悟和弥补的机会。如果执迷不悟，继续迫害修炼人，那么当阴德耗尽之际，也是恶报来临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莱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的主人公来自于湖北，30多岁开始就遭受美尼尔氏综合症、乳腺癌和各种疾病的折磨，病痛使他脾气暴躁，日子在挣扎中一天天的苦熬着。1994年他接上了圣元，不仅是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人也变得温和宽容，处处为别人着想。他的改变从何而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修心，是湖北人，今年74岁了。从30多岁起啊，我就开始得病，而且是各种疾病几乎是一起上，折磨的我是苦不堪言呐。美尼尔氏综合症搞得我整天昏昏沉沉，眼睛肿胀睁不开，看东西眯成一条缝，两眼发呆，严重时走着走着就昏倒了，不省人事了。而我的咽喉炎也非常的严重，不能大口的进食，否则就会噎得心口痛，吞不下去，不能大口喝水，否则会呛得流泪，又整天离不开水，一口水含在嘴里是一点点的咽下去，保持咽喉处不断的有水浸泡着，否则呀，这个咽喉就像干裂的田地一样。感冒啊，也是我身上的常客，只要患感冒的人从我身边路过，我马上就会鼻塞流泪，咳嗽不止了，而且越来越重，特别是睡前和半夜醒来的时候，而清晨起床更是暴咳不止。这种状态持续1个多月，还没等好利索了，再遇到感冒的人就又开始了。再加上心脏病闹得我走路不能快，上楼得用手捂着胸口慢慢上，上3层楼中途还要停下来休息几次。这种病啊，在深夜熟睡的时候最容易突发了，所以不能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心脏病的药不能离身，必须要伸手就能拿到，心里才踏实了。而这个肩周炎发病最严重的时候，一个人不敢坐下，因为没有人拽，自己就要一直坐着起不来，睡觉也不能翻身，不能自己起床，得有人帮忙，还有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等，再加上妇科疾病、乳腺癌等等，已经动过2次手术了。我常常感叹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身体不好，脾气自然也就不好了，对孩子是一点耐心也没有，几乎是动辄就发火，还老想哭，而且总是莫名的大哭一场，心里才舒服一点。逢年过节休息日，孩子想出去玩，我莫名的想发火，克制不住就冲孩子发作，吓得孩子跑到另一间房间不敢见我，搞得家里没有一点生机。 丈夫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我，搞得丈夫是又苦又累。尽管我内心非常的痛苦，但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的完整，我还是要尽力的撑着活下去。那时我想，我要活到女儿五岁就好了。后来女儿五岁了，我想要能活到女儿十岁，她能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因此我是有病乱投医啊，当地的各大医院，中医、西医、私人老中医我都看过，什么针药、水药、汤药、颗粒药，只要医生说能治病的我都吃。到公园去跳舞，练了多种五花八门的气功，可是都没有治好我的任何一种病。我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着，苦苦寻找着生的机会。1994年过大年，也不知为什么我心血来潮，忽然很想去二姐家。那个时候我已经10年都没有去过二姐家了，虽然二姐跟我住在同一个城市。那天我一推门，就看到二姐家墙上挂着李洪志师傅的法相和法轮图，还看到桌上的一本书，书皮上写着法轮功。只知道二姐在练法轮功，但当时我并没有往心里去。没过多久我又想去二姐家，说来也奇怪，这都是过去没有的事。于是呢，5月1号我又去了二姐家，顺手拿起法轮功这本书看起来。看着看着，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了，当时就想把书带回家看。二姐不舍得，因为当时法轮功的书非常的畅销，书比较奇缺，比较难买到。二姐也不知道我这个病秧子到底能不能认真学习，所以有些舍不得，就没同意我带回家。从二姐家出来后，我感觉心里面空落落的，回家后一直惦记着想看法轮功那本书，就给二姐打电话，催促她一定要帮忙给我请到这本书。正巧6月中旬遇到一位同事，他可是个众所周知的老病号了。呵，奇怪，今天他看上去精神状态怎么这么好呢？一问才知道啊，他在练法轮功。我精神一振，就问他怎么练。他说每天早上在文化宫那里有练功点，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练功点。那天是6月19日星期天，法轮功的师父李大师刚刚在郑州办了一期讲法班，很多法轮功学员刚刚参加过学习班没有回家，下了车就直接奔练功点来了，兴奋地给我们讲了师父在郑州讲法和清除邪魔干扰的感人情景，并说21号师父要到济南传功讲法。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感到很兴奋，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我立即请人帮忙买了一张票。20号那天，我急冲冲地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到单位向领导请了假。到了济南之后，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找了一个离学习班地点最近、价格1天6元钱的小旅店住下了，每天只能用冷水洗澡。但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忘记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就用凉水洗了个澡。神奇的是，洗完澡后我竟然没有感冒。第二天走进会场，我心里特别的激动，泪水止不住的直流。可是当师父开始讲法时，我就开始睡起觉来，心里特别急，自己掐自己、咬舌头、咬嘴唇、揪耳朵也无济于事。师父讲完了我也睡醒了，心想花钱千里迢迢请假到这里是来买睡觉来的吗？这可怎么办呢？为了晚上听好课，白天我硬是逼着自己睡觉，以为到了晚上就不会有睡意了。可是到晚上一听师父讲课，就又无法控制自己，还是睡着了。无奈我只好找了一个离师父讲法近一点的位置坐下听课。后来才明白啊，那是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 师父怕我脑袋受不了，让我处于睡眠状态。最后一天晚上讲法结束后，很多学员要赶当晚的车回去，就流着眼泪匆匆和师父握手道别。我站在一旁等，最后我才急急地跑过去和师父握手。师父温暖的手让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通透全身。现在回想起来啊，这就是我的佛缘吧，也不知道是哪一世修来的福分，能修得佛法，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好好修。就这样，从学习班上回去后，我每天和周边的老学员一起学法练功，开始修炼大法了。不到一个月，身上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身体的一切功能恢复正常。办公室在8楼，我跑步上楼，可我不觉得自己在跑，电梯都不用了。从此再也没看过病，没吃过一粒药，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家中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我开始按照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计个人得失。1997年单位要改革，多余人员得下来，我所在的单位和其他4个单位合并，这样5个单位的会计员就要下来一半多。我是高级会计师，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想向上面要求将我留下，也叫我自己活动一下。当时我想，我是修炼人，要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就直接向领导表态，不给领导添麻烦，我退下来，让年轻人留下。就这样，我就提前内退回家了。当时我有3处住房，一套是老单位分的3室1厅的房子，另一套是新单位分给我的100平方米的2室2厅的住房，还有一套是丈夫单位分的住房。有很多同事想要租我的房子，其实当时我很需要钱，因为儿子单位破产，导致儿子失业了，女儿还在上学，家里正是缺钱的时候。可是我是修炼人，就要听师父的话，要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叫我们事事替别人着想，于是我很坦然地退还了2处住房。现在我已是古稀之人了，可我精神饱满，家务活都包在我一个人身上，走路如飞，总是乐呵呵的。法轮大法把我从一个病业深重的人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人，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改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把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变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家，是法轮大法救我出苦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永久的回忆，精进的动力》，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9日。每当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种幸福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 忘不掉，这是永恒的记忆。那是1994年8月5号，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师父衣着整洁朴素，面容慈祥，可亲可敬，看着师父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满全身心。师父讲法时没有文稿，只是见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师父看过纸条后就直接讲法。师父讲法长达几个小时，从不喝一口水，每堂课都是这样。师父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都是解答如流，不厌其烦。我清楚记得师父说，我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但师父的知识深奥渊博呀。听师父讲法后，我逐渐明白了大法是什么，知道大法好，随之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懂的法理，思想在法理的开启下升华。那次传法班是在哈尔滨冰球场举行的，师父走进会场时挥着手绕全场走一圈，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师父走到西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南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东侧时，还是刷全体起立，秩序井然有序。然后师父走到讲台前，在台上用圆润祥和的声音告诉大家坐好了，要讲课了。瞬间只见4000多人的会场一片寂静，一点杂音也没有，都在静静地听老师讲法。这时只见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你们这是什么宫啊？中央领导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啊，你们这宫真厉害呀。师父在讲法中亲自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放在胸前。师父问，手心转不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转。说心里话，我当时感觉不灵敏，我是在以后练功中感觉到法轮的旋转的，后来才明白，其实就是在师父讲法班上我已经就得到这法轮了。师父在讲法期间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学员起立像自己一种病，如果没有病就像自己家里人也可以。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想一下自己的病灶部位，想完后师父让大家跺3次脚再坐下。这时我就一直想上厕所，见师父已经开始讲法，怕影响秩序，我就一直没有动地方。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站起来，我坐在前10排座位，正好和师父是对面，我知道师父在看我，师父也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就急速地走进厕所，刚一蹲下就见下来一堆黑色的粘液，当时就感觉身体舒服极了。因为我患的是子宫肌瘤鹅蛋大，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内心激动无比，差点喊出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是瘤子没了，我不自觉的已经是泪流满面。是师父救了我，给我净化了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滋味，浑身异常轻松，走路生风。我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喜悦，这喜悦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也是从那时起，真正是我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切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力，这为我以后坚定学法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从此走上修炼之路，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深，磨难来了，关没过好，被家人送去医院。至今每当想起这事，还很内疚，脸红，觉得对不起师父，但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丢下我，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点化我，鼓励我，摔了跟头起来别趴着，我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弥补损失，完成使命，精进 再精进。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辽宁朝阳大法老学员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9日。我是辽宁省朝阳市大法老学员，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1994年师尊先后在临冈、锦州、大连办的三期传功讲法班，能够亲自聆听师父讲法，并和师父握手照相，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了。师父的威德，大法的神奇，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今天看到同修们诸多的回忆，冲破了我没文化不会写的观念。我请同修代笔，把我耳闻目睹的有限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献给大家。1994年7月2日至7月9日，师父在大连市机车厂体育馆讲法传功，我和几位同修提前一天到达地点，在就近选了一个旅馆住了下来。旅馆的负责人听说我们是远道而来学大法的，因此给了我们优惠照顾，旅馆正常收费15元，只收我们12元，每天两顿饭免费，可见当时法轮功在中国深受欢迎。7月2日，当地负责人说，师尊快来到了，让大家准备好去接站。师父是从济南讲法班刚结束后坐轮船来大连的，大家纷纷拿着横幅、鲜花等，早早来到大连码头。船终于靠了岸，师父慈悲伟大，神采奕奕向我们走来，迎接的队伍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而不乱。师父与学员一一握手，顿时一股暖流流入我们心田，我们都感到师父的手有一种超长的、与众不同的软绵绵的感觉，我当时的感受用语言难以形容，总觉得天地间我们最幸福，我见到师父了，我们终于找到了师父。接完站之后，和我一同来的一位女同修，她的身体开始不舒服，手脚冰凉，脸冰凉呈灰白色，胃反应更明显，老恶心，吐酸水，连拉带吐，当时吃了药，但不管事。开课的时间马上到了，我给他鼓鼓劲，一定去，千万别错过机会啊。他心一横，提前买了塑料袋，准备呕吐时用。我和他坐在体育馆的第18排，他直出虚汗，豆粒大的汗珠满脸都是，手脚更凉了。师父开始讲法了，在师父2个多小时的讲法过程中，他越来越像没事儿似的。在这期间，他没上一趟厕所，没吐一口酸水。这一堂课下来，他的身体热乎乎的，这才知道是师父提前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是啥滋味。 凡是亲自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大法学员，我想都会感觉到师父的威德和大法的神奇。1000多人同坐在体育馆里，又是夏季，按理是相当热的，大多数学员都不备扇子，只有少数的在扇风。师父说不要扇扇子，会越扇越热的。大家听师父讲后也就不再扇了。接着习习的凉风向不扇扇子的学员扑面而来，而个别的还在扇扇子的学员真的越扇越热。师父在大连讲法的最后一天跟学员们说，我出生在中国，可是全世界有缘的人我都度，后半年我就出国。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造谣说师父上国外避难降服云云，其实早在1995年师父就到海外诸多国家传法去了。这次传法班结束，学员给师父献上锦旗等，我们献给师父一个工艺品镜子留作纪念。师父接过镜子向朝阳的学员们连续摆手了3次，并且嘱咐负责人说，朝阳学员你们要多关心啊。我们听后热泪盈眶。1994年正月初十，师父应邀到临冈办班。临冈公会曾经给师父安排了一宿240元的高档房间，当时公会说不收钱。师父知道后第二天一早就亲自如数付了钱，又换了一个收费很低的房间住。这次我的小孙子也和我们一同来听法，他当年9岁，脾不好，吃不下饭，经常吃药。开班的头2天，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从此他能吃能喝的，身体特别好。这次来临冈听法，我认识一位60来岁的女同修，她原来是一位教师，文革期间到农村参加所谓劳动改造，有一天往车上装一捆一捆的高粱头，已经装得太高了，很难再装。监工的人在一旁奸笑着，硬让往上装。由于用力过猛，造成他的腰骨节严重错位，多少年来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处于半瘫痪状态。1993年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讲法班，在会上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从此他错位的腰奇迹般好了。师父在临冈办班讲法，他听说后就来了。在参加师父讲法班之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患了10多种疾病，其中有骨质增生、肌肉萎缩、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白癜风、腰腿痛，视力相当差，戴200度老花镜看报纸也只能看标题。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传功班，眼睛就好了，老花镜也远离了我，其他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在大法弘传时，我有幸喜得大法，今天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世人，修炼好自己，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